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希望您每天的日子啊都过得甜蜜幸福。那么要让我们的生活过得甜蜜幸福呢，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好的信念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呢过得淋漓尽致的愉快。我想是这样吧，有些人呢可能不快乐的原因是他的思考方式，他的信念里有一些东西他坚持住的，正是使他不快乐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想要解开，就好像拿一把钥匙啊，去把这个卡住的地方把它给解开 unlock。 所以呢，丁山呢又为您邀请来这位很棒的我的老师啊。我觉得我从这位老师身上呢学到了，从他的信念里面学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生信念转变，因而呢使我超越了很多我以前突破不了的东西，然后使我变得比以前快乐很多很多，也使我愿意表达我自己，也使我愿意脱离我以前的思考模式。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的益处这么大，我一定要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为您邀请到的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您好。
丁山你好，所有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一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啊，我们从前谈过沟通、探索、创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这个第四部曲，与所爱者合一。这个所爱者呢包括你所爱的一切，对不对？
对，
不只是人，
不
只是你的嗜好兴趣，其实包括你这个人的生命情调里的一切，你所爱的。
是的。那其实刚才丁山你提到那个 unlock 这个部分齁，我觉得这个部分说得非常好。像这个题目我们之前有提到沟通、探索、创造，最后一个题目就是谈到说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好，那我来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这个题目。因为我们提到一个人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那我们会在这个自己的角色之下，那因为在自己的角色之下的话，我们常常会把自己 lock 起来。讲到说以所爱者合一，那什么是合一呢？好，合一的话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哦，比如说嫁鸡随鸡啊，嫁狗随狗啊，或如果跟某个人结婚啊，那你跟他是二而为一，那好像你是消融掉自己，失掉了自己。那其实真正合一的意思是说，两个成熟而独立的个人合在一起呢，互相配合而互相产生新的力量，这叫合一。那欲望的话呢，就是你愿意跟另外一个你所爱的人互相分享，互相合作。当你有这种想要分享跟别人在一起的这种爱的感觉的时候呢，不知怎么的齁，你因为跟他合作而从他的身上感觉到爱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那种一切万有的爱，会 touch 到那个力量的感觉。
就是所谓的好的爱情呢，是通过一个人或者说和一个人一起，你看见了全世界，你享受了全世界，全世界都在你的视野之中。而不好的爱情呢，就是呢你因为一个人而放弃全世界。所以就是说好的这种你的嗜好兴趣人物都一样，对，是让你放眼，能够放眼全世界，放眼整个宇宙里面所有你喜欢的对你好的。
是的，因为如果你爱任何东西，比如说你爱你家里的小狗啊，我女儿回到家，她在叫我家小狗的名字，那个声调就是不一样，你会觉得说它充满了那种甜蜜的感觉，撒哭啦，那个声音叫的就不一样了。
那小狗就是他的所爱者。
对，那碰到你所爱的东西，你的小狗啦，或者你家你所喜欢的花啦，你所喜欢吃的食物啦，你所心目的这个爱人啦，你都会觉得说好像整个心情就好起来了，被充电了，被滋养了，这样子。那所以变成当我们跟任何事情合一，就跟任何事情合一，你认同他，接受他，而 欣赏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那个部分会给你相当大的力量。
嗯哼，
讲合一的话哈，是表示什么？表示没有疆界了。
嗯哼，
就是说在你的范围里头，你跟某件事情是没有疆界的，没有界限的。好，那如果以佛教徒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会说是空性。好，这种四大皆空的那种空性这样子。那我们会觉得说，讲到空性，好像是觉得说，是不是放弃了？好，是不是好像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没有用的？我相信这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啦。所以空性的意思是说，那个疆界感放掉了，疆界感一旦放掉的话呢，那么路就宽广了，就不是固步自封了。
嗯哼，
那对，就是那种一体的合作的那种认识就比较深了。
所以就是无所执着了吗？
对对对，所以真正无所执着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
啊。
那一个开放的心就会产生一个宽广的路
啊。
所以呢，当我们透过沟通，透过探索，然后了解互相的力量，疆界感没有以后，那么每个人他会为自己存在的生命形态而狂喜，就是说你会了解到自己的存在是那么样的有意思，而自己的存在呢，已经超过了爱本身所带来的价值。透过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管道里面呢，其实每个人他的成就也一样都会丰富到其他人。好，也会丰富到你所爱的人。像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会用一种说法，他会讲到说，诶，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意思是在爱里面没有疆界啊。没有疆界里头，那么这个范围就变广大而浩瀚。那在广大而浩瀚里面，你会体验到一种更大的一个合一的感受。
嗯，
那我是觉得说，一方面提到这个以所爱者合一呢，我想可能先要谈到的部分就是说，用你所爱的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么除了你的原来的视野之外，是不是你增加了以他的眼光去看这世界的视野了？
嗯哼，
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视野就更宽广了。
可是我以为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呢，如果说你的心灵已经自由了，通过你自己就能够看见整个的宇宙啊，就能感受整个的宇宙，所以人是觉受的品尝者，那为什么要透过所爱的人才能看到全世界呢？这是我不太了解的地方。
每个人他都有个别性。
嗯，
每一个人他都不太一样，都有个别性。那有一种心理学叫做完形心理学，它是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既然是个人有个人的个别性的话，透过你的个别性又能够联合你所爱的人的个别性，那么是不是你就很容易的发现到整体的？
那我这样讲，单身的人怎么说呢？单身的人也有过得非常幸福的，也有心里非常满足。
他还是可以爱他所爱的事情啊，他还是可以爱他所爱的人啊，他还是有他所爱的事业啊。
哦，所以这个跟婚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是跟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爱，所以是跟他的所爱有关系的。
是，爱是不是一种动力？透过爱的这种动力，你是不断在表达你自己。
嗯，
我们刚一开始就谈到，其实我们谈到爱的部分呢，并不是指这种纯粹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嗯哼，
那其实所有你所爱的事情，你都可以跟他有合一的感觉。
哎，我突然有个感觉，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有一些人的生命感觉到是好像是逐渐枯萎的状态，而不是生气蓬勃的状态。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跟他所爱的他心里面没有强烈的爱，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
他心里没有那种追求，所以他就会有渐渐枯萎的感觉。
对，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首先你会对他先产生一种存在的认同？
嗯，
你认同他，对吗？那认同的话，会不会带来对环境的欣赏，对事情的欣赏，对人的欣赏？
嗯，
认同就开始你会欣赏他嘛，然后从认同会带来接受，接受带来欣赏，而欣赏会带来爱，而爱自然会带来快乐。
嗯，
如果说有一个原理叫做快乐原理的话，哈，那么这个快乐原理可以比喻为对美的一种潜在欣赏。
嗯，
你欣赏到周边事情的美，
嗯，
那种美呢，其实每个人在你接触到的环境里面，不管是人或事或物，
嗯，
那种美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而且美是无所不在的，是没有疆界的，是不是？那当你可以开始可以欣赏到你周边所有的人的时候，那么周边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在滋养你？
是，
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力是不是蓬勃，然后当你是欣赏它，然后你也会感觉到你在这方面里头充满了你可以表达的部分了。
嗯，
那这样的话呢，你的力量感也会起来。
嗯，
我今天的题目是对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对吗？
嗯，
那些欲望代表的是好奇心，代表的是你的愿望。
嗯，
好，代表的是你对探索的一种渴求。
嗯，
好，那如果说一个人呢，他连合一的欲望都没有，他连爱的感觉都没有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固步自封嘛，他封在自己的那种范围里面。
嗯，
那封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呢，他就比较走不出去了。
嗯，
这是以能量的这个角度来看。
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人非常的好，对于他周边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呢，他都很乐意付出，他对人很好，所以基本上是很具备幸福快乐的条件的人。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单身，我常常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他有一种焦虑，然后他有一种不能够放松的那种感觉，他总是处在一个比较紧的状态。那我觉得他有时候会觉得空虚，有时候会觉得无意义，有时候会觉得孤独，那他就一直要去 fight 这个东西，去跟这个东西作战，跟他心里面这些不好的感觉就在挣扎。可是其实到底他的解药可能是什么呢？可以是什么呢？
哦，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他一定有他欣赏的东西，他一定有他所爱的东西。可是呢，有些部分哈，因为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常常不敢表达。
嗯哼，
我们首先会求得一个最先的一种安全感。从小孩子开始的话，我们一直在看父母怎么看我们。
嗯，
然后我觉得我是个好孩子的时候，我会有比较有安全感。
嗯，
然后长大以后，我们会对某些角色，在那个角色的价值里面藏在里面。好，比如说你要是个好太太，那你要是个好先生，一个好学生。可是在这里头呢，你所爱的东西可能不见了。
嗯，
你只是在投别人所好，那叫讨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有真正去追求他所爱的，
没有这种欲望，那他没有跟他的所爱的东西具有合一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接触到力量了。因为假如说你的生命当中都没有你所爱的东西，
uh-huh.
那么请问你生命活着你有意义吗？
Uh-huh.
但是当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就算是可能我们到外面去小馆吃个饭是很容易的，可是在家里呢，你可能这个家里包个水饺，是啊，你可能省不了多少钱，可是很有趣啊，很好玩啊，然后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你有那种创造的感觉，有一种投入的感觉，有一种参与的感觉。
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用价值在看事情的，而是一种跟所爱者合一的那种欲望。
所以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必须要有所追求，不论他追求的是什么，是不是？
是。
当他没有热情，他没有任何追求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在枯萎的状态。
是。
所谓的这个合一，指的就是尽情的去追求吗？
是的，刚有一个前提嘛，哈，比如说你喜欢什么事情，你热衷什么事情，你喜欢看排球，你喜欢看之前的我们台湾不是有在打球吗？日本队跟日本队打球吗？那很多人就彻夜不睡去看这个球赛嘛，哈、
啊啊。
那个球赛赢或输是不是紧紧着拉着你的心弦？
对。
那你的心是被它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它是赢或输，哈，你总是好像经过了一场挑战。
是，所以在那个时候精神是亢奋的。
对。
可是当差了一点点输了的时候，有很多人就非常难受。
是，没有错。
嗯哼。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的激发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怎么样用新的方法、新的创造力来赢得下一次的胜利嘛、
嗯？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也是一种力量了？
嗯哼。
会鼓舞你再去追求胜利的这种欲望。
问题是这个东西的解药有点难、嗯、因为那场球不是我们亲自去打的，而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球员。那因为是别人打的球，虽然是我们是中华队，我们是有这个荣辱与共的感觉，但是毕竟不是操之在我。
是啊，我想某个角度来看，输赢是另外一个部分，但是对打球的这种欣赏 它事实上会带给你一些那种刺激的感觉，一种新鲜的感觉，好、一种想要赢的那种胜利的感觉嘛。
嗯、
但是输赢是兵家常事嘛，不是天天都有输赢吗？
所以变成说，人的快乐与痛苦直接与自己的修养产生密切的关联。当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输了的时候，尤其是不能接受输给日本人的时候，那个痛苦就余烟产生了。
是没有错，
对、啊、
那因为我们是对中华队认同嘛，
对、
啊、
对,
对啊，
所以呀、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那么在空中聊的话题呢，是顺着我们沟通、探索、创造这一系列的题目的算是最后一节，叫做与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哈。那么一个人的生命力呢，怎么样可以蓬勃的发展啊？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呢，觉得过得就真的就生气蓬勃，然后让自己活得很有劲，觉得自己真是每天起来都是充满了欢喜，那种欢欣鼓舞的感觉在你的脉搏里面跳动。其实这是很多人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活着的一种很棒的那种状态。可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其实都并不是生活在这样的状态里，我也并不是说一定是不是一定要生活在这样的状态里才是好，实在也不是，对不对？没有天天晴天的，有的时候就是会下雨。可是有些人呢，不只是天天会下雨，那么怎么说呢，他的生命里面的阳光没有强烈到不断的去充电，为他的生命充电，让他不断的把他的生命活出那种生气蓬勃的气息来。
是
那、
对
呀、我是觉得为什么我会请 Charles 陈贤笃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啊，其实就是因为我深深感受到，我举目所见，我觉得有很多人都远远没有活出他自己生命最美的状态，或者说他生命的潜力。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都用了很少的潜力，可是如果能多让他多出来一点，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是啊，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你是被爱的呢？
嗯哼，
好，一般人的话会对爱有一种诠释了，就是我有被照顾，人家提供我一些安全感，那人家给我很多东西，给我给予好、那被照顾被给予的这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是被爱的。可是呢，我们认为的那个所谓的爱情上的真命天子，常常就是在我们内心里头没有满足需要的一种理想化的版本。
嗯，
你所需要的部分好像被提供了安全，这种安全的状态之下呢，你会觉得你是被爱的。
嗯，
这基本上是没有错了。初期的部分，每个人他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种所谓的他力的安全感，别人给予你的安全感。可是如果在近一层来讲的话，比较深一层来讨论的话，一个人真的会觉得自己被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是不是被了解、被接纳、被重视，然后在你面前被欣赏，然后他的能力表达，你的能力在对方的面前能够充分的表达，然后他也看到你的好，欣赏到你的美。
嗯，
好，那在这个之后，其实有更深层的一种个人性的表达。
嗯，
在安全之后。
嗯，
好，就好像一个家庭他提供孩子成长的孩童时期的这种安全感嘛。
嗯，
可是在安全感之后的话，难道你是永远就是爸爸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吗？ 或者爸爸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吗？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对吗？这种安全感给你一种一开始存在性的解除你那个不安全的那种恐惧，可是在安全感之后，它其实重要的是一种个人性的表达。可是我们常常会忘了这一点，比如说我身为一个男生，那男生有一些观点，比如说恋爱的时候呢，你要请你朋友吃饭嘛，对不对？要买礼物给你朋友吗？买花，买各种你认为是好的东西来巴结你所爱的人。好，然后呢，好像结婚之后你就是必须要赚钱来养家，所以对一个男生来讲的话，大部分他的感觉是认为说我必须要提供些什么，我必须要养什么，给予什么，然后你会觉得说这种状态之下你有一种爱的感觉，而且你也有一种被爱的感觉，很奇怪。可是对女生来讲的话，她会一直觉得说我必须要很美丽，因为在很美的情况之下我有安全感，有人会爱我。可是男方跟女方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安全感开始没有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对男方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开始要去让这个你所爱的人能够充分表达他自己，发现到他自己的这个价值跟尊严，然后男方这边他的生命力才会出来。因为当他找到他的力量的时候，当然他仍然是接受你的爱，可是他自己有力量的时候，就好像是跳一支舞，你总不会老是扛着一个人跳舞吧？你抱着一个人他不动，然后你就抱着他跳吗？不是吧？
跟木乃伊跳舞吗？
对啊，你不会跟木乃伊跳，但你跳舞的时候是看他是什么舞步，你带着他跳。那对方呢，也看着你什么舞步，也带着你一起跳。
两个人会是互相配合的，是互舞的。
互舞的，也就是我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舞步跟姿势，然后我带着你跳，我有没有力量？
好美哦、
我有。
想起来都好美哦。
那对方有没有力量？对方也要有力量啊。
没有错。
好，你不是说
要不然你老牛拖破车，其实不止他痛苦，你也痛苦。
对。所以我上次也提过嘛，在关系里头，最深你能够学到的一个道理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一个人，你也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照顾一个人。你不是给他钱就好，不是给他吃就好，而是他有内心的渴望，他有想要表达的愿望，不然他存在干什么？对吗？所以变成，当我们了解到说，其实以所爱者合一的意思是说，你保持你的个人性，可是你却配合着对方，而能够把你的力量表达出来，同时也把对方的力量表达出来，绝对不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那对一个男人来讲的话，没有错啊，你有提供很多的东西哈，因为你希望当英雄，可是你可不可以当狗熊？可以啊，你也有时候可以当狗熊啊，你是个人嘛。我上次跟丁生在开玩笑嘛，不是有一个悟道的人吗？他有一天晚上睡觉就大喊啊，说：“哎呀，我悟道了，我悟道了。”师父第二天早上叫他起来说，昨天晚上谁说悟道的？那个叫智通的啊。他说是我啦，是我说我悟道了。啊，你悟道什么？他说原来师姑是女人做的。这对我们来讲说什么师姑是女人做的，师姑就是尼姑啦齁。尼姑是女人做，尼姑当然是女人做的啊。这有什么好悟道的？
当然是女人了。
对，但其实不是哦。你知道当他把认为高高在上的这个满脸庄严的这个师姑啊，一定是很严肃，对不对？他了解到他是女人做的，可是我们知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来讲，我知不知道我的太太是女人做的呢？她也是女人做的，她也是女孩子做的，她不是太太，她不一定只有太太这个角色，在这个角色的背后，她有很多作为一个人的本质。那一个男生的话，他可能是当爸爸，可是当爸爸的背后，他没有跟孩子一样的想玩的心呢？难道在孩子面前你就不能跟孩子一样吗？你难道除了当爸爸的这个尊严跟这个位置之外，你难道不是一个人吗？所以回到那个人的本质，你回到你的本质的时候，当你满足的时候，你开始会尊重到别人，你会了解到别人是一个人。
没有错，不尊重别人的人通常是他自己没有先得到自我满足感。
对，还有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没有人真的希望被你施舍的，好像说啊，都是你给的，都是你给的。如果说我每天都请你吃饭了，你一定不会那么想去，又想不好意思，再来就是干嘛这样子？
对，那感觉是不好的，
不好的，对吗？就是有时候是我唱歌，有时候是轮到你唱，好，有时候是我在表达，有时候轮到你表达。那这个时候它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可是，一般像在家庭里头的话，当妻子的或者当妈妈的，他会 lock 在一个角色里面，说我是妈妈， 但你是妈妈的话，那你当小女孩的那个部分在哪里去了呢？
嗯哼，
对吗？有时候你想耍赖的，想任性的，想要不负责任的那个自己到哪里去了呢？当一个先生的话，他可能他是个爸爸，很尊严的哦，这个很威严的个爸爸，没有错。可是还是一样有童心呐、啊。
嗯哼，
到迪士尼去的话，还是跟着人家游行的脚步，还是可以想跟他们一起在玩呐、啊。
嗯，
可是那个心到哪里去的呢？
很多人以为自己里面的小男孩、小女孩，在过了一个年龄之后呢，就不可以再让他跑出来了。
是，有的时候你这样想，
这就是不快乐的主要原因之一。
像现在是冬天嘛， uh-huh. 那离我们这边差不多一个小时的那叫做 Lake Arrowhead 那一类的地方啊，哈、嗯，
你开车开的比较快，我们要开两个小时。
我或者是那个
开玩笑
Mountain。
啊哈，
十号 mountain 的
Big Bear
不是、uh-huh. 在 mountain 上面上去，在一个小时左右了，
uh-huh.
你就可以玩雪。对， uh-huh. 那假如说你跟你家人一起去，
uh-huh.
你就拿着雪块丢你的孩子，拿着雪块丢你的太太，
uh-huh.
哦，那玩一玩回来，哎，就觉得好高兴啊，
轻松，
对，很轻松，
整个人就松下来，整个气氛就松了。
你没有在当先生，
嗯、uh-huh. ，
你也没有在当爸爸，
嗯、uh-huh. ，
好，你也没有在当妈妈，
嗯、uh-huh. ，
你在当一个人。回到一个人的本质这样子，
嗯哼，
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爱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去了解到说，对方到底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嗯哼，
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找我帮忙啦，
嗯，
我举个例子好了，好，其中一个朋友呢，他的先生，
嗯哼，
到台湾去，
嗯，
大概两个多礼拜吧，
嗯哼，
那他觉得哇，他回去他觉得整个人都松懈下来了，
嗯。
然后他觉得说、哦、真的很不希望他回来，因为他回来又要跟我吵架、嗯、
因为他过的他先不在的时候，他过的是天堂一般的自由的生活，
是，对，没有错那他先要回来，他就在讲说，那他要回来他实在很担心这样子、
uh-huh.
哦、好了，回来之后没有多久真的就吵了一架，
嗯，
啊，那为了一个小孩子的事情吵了一架这样子，
嗯，
吵一架以后他来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啊、哦嗯，我先生的抱怨是什么呢？他说他在台湾啊，
嗯，
那两个礼拜多高兴啊，多舒服，都没有压力啊，
过的是天堂一般的自由生活。
对，他说他怎么说我要说的话，
说的一模一样，
可是两个人的心情却又完全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哼，嗯，
所以变成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样做一个爸爸的人，做一个先生的人啦、啊，哈。
嗯，
是啊，没错啦。
嗯哼，
有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当个英雄，当个壮士，好、哦，当个赚钱的先生、嗯、没有错。可是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要把你那个脆弱面袒露出来。有时候我们不敢去袒露我们脆弱那一面，其实我们是怕失去我们所爱的，对吗？
嗯哼。
可是某些你脆弱那面不袒露的话，哈、哦，对方永远不知道你的感觉，
你们俩的关系永远绷得很紧。
对。
嗯，
因为你不敢去表达你对他不满的地方。当一个男生从开始追一个女孩子开始，他就说：“哎呀，我爱你啊，我好爱你啊。”好了，这个“爱你”这个字下面哈，他对他的不满他就不说了嘛。
嗯哼，
然后好像就永远不能说，你也永远不能表达。如果说不能表达，不能去讨论，
嗯，
那一讨论就是你不爱我。
嗯哼，
那一讨论就是。这个爱的本质变了，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你怎么样去裁剪你们之间的那一块最合的布料呢？
问题是人有一个算是一个 catch 22啊，就是说如果呢你的配偶他的成熟度你觉得不到你可以跟他自由讨论的程度，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我们比较相信一件事情，
嗯，
就是在你身边的事情是你心的投射，对吗？
是你自己的心灵的投射。
对，心对外面的投射。
就是所谓境由心造。
对，
你对。
那么跟你接近的人事物，
嗯哼，
怎么会跟你的心态没有关呢？
就是说怎么会跟你的心态有层次上这么大的差距呢？
对，
这是不可能的。
对，
是这样的意思。
当你觉得对方是没有成长到一个程度，
嗯，
而不能讲的时候，
嗯哼，
其实你可能已经先犯了一个错误，也就是你对他的感受，
嗯，
你对他的感受你是认为他是低下的，
对，你认为他是不如你的，
是不如你的，
嗯哼，
好，
那么你们之间又怎么能够建立起健康平衡快乐的关系呢？
怎么样跳舞呢？
对，怎么跳舞呢？对，
对不对？那是不是变成你会觉得说你要扛着他跳？
对，
像木乃一样扛着背着跳这样
子，就一点都不好玩了，
一点都不好玩了嘛。
嗯哼，
是不是？嗯、所以哦、
有些人是这样在玩的，那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让他的配偶活过来，所以他自己以为这是他的英雄行径，还是他不得不，还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其实这都是我们要突破的地方。
是的，我们常喜欢讲一句话哦，当你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
嗯哼，
对方是不可能改的。
对，因为人其实互相相处都是一个互相的暗示哈，明示暗示都在里面。
对，因为你认为对方很棒，那以这个很棒的心情去看对方，欣赏对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美是无所不在的，就像我刚刚讲那一句话嘛，
嗯哼，
欣赏对方会发现美是无所不在的，
嗯哼，
可是当你发现到他的美的时候，三号他就发现你的美了。
对，那有些人呢就觉得，那他可能卡在一个情绪里啊，他觉得那我的配偶就是不美啊，那要怎么办？
好，那假设说当你觉得你的配偶是不美的时候、
嗯、
那么基本上在这种心态之下的话，首先几个问题嘛，你先了解为什么你会觉得不美、嗯、去探讨那个不美的原因、
嗯、
那你去探讨那个不美的原因的时候，同时探讨你觉得他美的那个部分在哪里、
嗯、
那其实这个东西有的地方是想象力啦，
有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回到最初、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这么差的话，那你当初怎么会选择跟他结婚的呢？除非是以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了，都多半都是自己选择的，那至少是经过自己同意的，那你又为什么会同意呢？
是啊，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刚才的那一句话哈、
嗯，
美是无所不在的。
嗯哼，
当你用一种欣赏的心情去看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嗯、你会发现美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当你认为你的配偶没有美的地方的时候，并不是你的配偶出问题了，而是自己的心态出问题了。
很有可能，
嗯，
很有可能、
嗯、啊。
但有些部分呢、啊，比如说，其实我一直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开放的心，
嗯，
去建立双方面的关系啦。
嗯，
当你一直坚持你的立场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他的立场是什么。
对对。
好、啊，可是当你用他的立场去想的时候，嗯、你会突然间了解，哦，原来他是这么想的。
嗯，所以托尔斯泰说，我们每个人要放下自己心中的那把尺。因为如果你只用你自己的那把尺去量别人的话，永远都量不过来，永远都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
是啊，是啊，就随便几个例子好了哈、哦嗯。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上是必须要有一些创意的啦。
嗯，好、
哦，比如说，一个先生呢、啊，老是在抱怨说他太太哈、哦，一回来就唠叨了半天啦、啊，
哦、嗯，
一大堆事情要他做，又是这个不好，又是那个不好。
嗯
哼，那太太也很困扰，可是这事情就是要做啊。
嗯哼。
就发现到说时间一长以后，太太就觉得说我的先生好像不是我理想中的那样啊，
嗯，
他没有办法替我处理很多我想处理的问题。
嗯哼，
先生呢觉得说我需要的是安慰啊、嗯、我需要是你的鼓励啊，我需要是你的赞美跟支持啊。
嗯哼，
好，你要鼓鼓掌啊，怎么我在外面累了半死，你回来有一大堆的事情在麻烦我
啊。
好啦，那后来这个太太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很简单的一个办法。
嗯，
他今天要跟先生讲的事情呢，他就写在单子上。
嗯，
然后呢，先生回来，他都是一样笑脸的，跟他就是情话绵绵。然后第二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再把这个单子交给他。
嗯哼，
亲爱的，我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你方便的话，在单子上你帮我看一下。
嗯哼，
首先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亲密感没有被破坏，可是该处理的事情还是都处理了。
嗯哼，
这就是想象力啊。
那就要有点耐心，然后要。懂得事缓则圆，
对、uh-huh, 对，
嗯哼，
所以
就说不要逼人家逼到那个墙角，人家就会跳起来。
对，
嗯哼，
有时候你越是追某一点哈，那个部分越是你的问题了。
是是，
你会觉得
我放不下。
对，
嗯，
对，
嗯哼，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那这个跟与所爱者合一的欲望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刚刚讲这所有的夫妻相处的情况，
有啊，因为。你回到你自己的时候，就让他回到他自己啊。
那这个是合一吗？
这是合一啊，就是我回到我自己的表现，然后我也允许他表现他自己。我所谓的合一的意思，我刚一再强调，不是消融，消融不是合一啦，消融是我的界限不见了，变成你的，但事实上不是，是我的界限。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我的界限是我的界限，可是我在我的界限之下，我配合着你演出，不是吗？
嗯，
对， 所以
我领悟力显然还是有点问题，可能我们聪明的听众朋友已经听明白了。嗯，没关系，我们还继续努力，我还可以努力。嗯，那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呢，嗯，我们要过得清心自在哈，除了要表达自己之外，还要在这种，因为你表达自己就会愉快。然后在这个愉快的心境下去跟对方沟通，去探索对方的需要，去不断的双管齐下，也探索自己内心的怎么说呢，种种可以帮助大家生活的更好的内涵，然后呢创造出一些，当你转不过弯来的时候，就是你该创造一些新的契机的时候了。那你创造了之后，你就能够跟所爱者合一。我想我还是没想明白这个道理。
跟所爱者合一的意思是说呢，等我们以动力学来讲好了，
嗯，
比如说我们讲说我好爱你啊，对方讲说我好爱你，但是这是相爱还是相赖？这是我说我爱你，是我赖你还是我爱你？假如说我爱你的时候是先有我嘛，
嗯，
我先存在了，我先存在，我的位置并没有消失掉，可是我跟你在一起，可以在一种互动当中呢，我得到了用你的眼光看世界，而我也得到你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又合起我的观点的话，变成一种组合性的观点。
嗯，
那但是这个组合性观点出来之后呢，可能性被开发出来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嗯，对一个球队来讲的话，哈，嗯，一个拥有十个球员的球队，这个教练有362,280种的方法去组合这个十个球队。
可能性。
可能性，以可能性，因为它是十的阶层呢，啊。
嗯。
你看十个球队可以组出。
十个人的球队就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组合。
360几万。
啊
哈。那你自己有你的观点。
啊哈。
按照你的观点的话，你只有一种做法。只有一个想法。而且你也只做一件事情。
嗯哼。
可是现在有新的观点进来之后，那是不是你的观点变成可以组合了？
嗯哼，
那透过两个观点的话，那个创造力会不会出来？可能性会不会开发出来？
嗯哼，哇哦，嗯，
好，
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要播放一段广告，然后要为大家进行新闻。再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聊。听众朋友，您所收听的是 KAZN AM1300中文广播电台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呢和大家聊一个系列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曾经谈过的沟通、探索、创造。那么现在呢，谈到与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啊，我在Charles 老师的笔记里面呢，看到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呢，刚刚讲这个沟通、探索、创造与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呢，是四种爱的特质，或者说是爱的四种语言。然后它全都涉及了一个丰富而多彩多姿的创造力。那么你看，沟通是不是因为你爱你才会想沟通？探索，因为你爱你才会想了解。创造，因为你爱卡住的时候你必须要转弯，其实这个转弯就是创造的契机。然后与所爱者合一的欲望，指的是我们如果让自己尽情的去爱，下面我就讲不下去了，所以就要请老师上场了呀。但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这真的是爱的四种特质，也可以说爱的四种语言。嗯哼，
我们就先就语言来说好了。那比如说英文字母就有26个字母，
嗯哼，
可是这26个字母的组成呢，
嗯哼，
可以有几千年来 或者是几万年来可以产生多少的那个很美的文章、戏剧或任何很有价值的一个作品出来、对吗？
但他们每一个字母的本身是表达不出什么意思，
每个字母是表达不出来，就好像钢琴的键盘上就那么几个键盘，可是可含出来这几千万年来多少的这个有名的这个交响曲著作，对吗？
每一个音符单独的存在是表达不出什么东西来，但当他们组合起来的时候，
对，那对一个家庭来讲，比如说一个先生跟一个太太，可不可以比喻成类似像一个音符一个声音？
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身不就是一个小宇宙吗？
是个小宇宙没有错，但我是说把它微小化来看的话、那么一种组合，比如说现在
说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的话，是可以这么说的。
你可以用比较一个宏观的层面来看好了，那么你可以把一个人的部分呢，你把它当作是一个音符、那么有一个另外一个音符，因为男生跟女生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但各方面的特质、信念、身体状态都不一样嘛、可是借着不一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新的组合嘛、有组合的话，这样语言的目的就是为了沟通，对吗？
是，
因为借着语言你可以把你的感情感觉表达出来。那一样的情况呢，透过你所爱的人、你所在乎的人，那么是不是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就会组成一个新的想法出来了、那你就至少有好几个观点来可以来看看你是怎么样在思考这件事情的，那会产生不同的一种感受，就像水流在流，对不对、然后汇入一个新的水流进来的话，那个水就会越来水会越来越澎湃。思路来讲，我们的意识就好像水流那样的。那假如说你只有一个观点，那么我在这个观点当中呢，我永远会希望说好像对方能够完完全全按照我的观点，我们这样讲好像是吸血鬼好了、我咬了对方一口，然后对方就要跟我一样，对方再咬对方一口，全部都是变吸血鬼，都是一个样子的。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像一般来讲我们男生跟女生的战争要控制嘛，要占有嘛，要拥有对方，然后一个人在控制着全局，好像是只有这种方式，但是战争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两个合起来有一个更棒更有力量的想法、
这就跟这个海纳百川成其大是一样的意思、
是啊是啊，一般来说在家庭里面的话、男性的这个角色他永远必须要是个武士，是个英雄嘛、所以你会觉得说当太太提出相反的想法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被挑战的、然后你常常是没有办法去接受或甚至考虑对方的观点，只是为了要对抗而对抗。
很多人把自己的尊严搅在里面，
搅在里面、就是我们说的自尊嘛、可是今天
你微威胁到自己的自尊。
对，那假设呢，假如每个人的想法你把它当作是一种组合，就是我的想法，然后看看你有什么想法，那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当中可以组一个新的想法，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永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获益的。就是你不必在单存在一个角色上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男人呢、他以男性的观点在看这件事情，那么太太永远有其他的另外一个观点，你不是说你要一定要听太太的观点啊，但是也不是太太要永远听你的观点，而是说你可以参照他的观点，然后有一个新的观点会出来。
你们两个创造出一个更好的观点。
对，好，就好像我说的，不同的音符可不可以组成一首歌？不同的字母可以组成很棒的文章出来啊。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提到可以欣赏对方的看法、对方的观点。我举个例子好了，你刚刚提到说，爱是一种欣赏，而美的部分呢，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哈、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好像我最近一个朋友在头痛一些问题啦，那他是告诉我说，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他的先生很小气，那小气到所有他的账呢，他都一笔一笔给他check 过了，好，那他觉得说一个男人是应该，他的观念呢、一个男人就是应该很大气啊，很大方很慷慨啊，怎么我的先生是这样呢？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先生是这样，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影响他们夫妻的感情蛮深的。那我是提供他另外一个观点，我在想说，假如你不要认为他是先生的话，你现在所做的角色，因为你很会赚钱，好像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你会比较是属于向外的部分、那你向外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个人必须要帮你收拾呢？有没有办法去重新欣赏你先生那个部分， 他是不是其实是在做一个在家里面帮你把账管很好的那个人呢、
啊嗯？我还听过另外一个观点啊、哦，有些男士呢，他把账算得很清楚，他太太很火大，可是这男士呢，竟然告诉我们说，我其实并不是要控制他花钱，只是这个工程师性格喜欢把每一件事情呢弄得清清楚楚，算得清清楚楚，这是他的一种账目清楚的需要，而并不是他要控制金钱让他太太不花钱的一种心态，他认为他是被冤枉了，其实这也是相当可能的。
是啊，所以变成观点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诠释嘛、
嗯、
然后一旦有了一个诠释之后，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感受。
嗯哼，
那其实两性的关系如果不是在一种必须要固定在某个固定角色之下，比如说男人难道不能做管账的事情吗？
对，
有的时候常常会兑换角色、
uh-huh.
好像有很多在写剧本的人啦、
uh-huh.
一般我们是说哦，老板去追会计、
uh-huh.
然后追怎么样怎么样、
uh-huh.
有人写剧本会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老板是女的，会计是男的。
嗯哼，
那这种对比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后来是会计追老板
没有，还是老板追会计，可是老板是女的，会计是男的，这样子、
uh-huh.那就可以有各种组合啊，那也是一种可能性啊。
对，会很夸张的，比如说像迪士尼有很多夸张的版本嘛、
嗯、
比如说五个人弹一架钢琴、
嗯、
或一个人弹五架钢琴，
嗯哼，
那、啊、是一种夸张的版本，可是有时候夸张的版本呢、啊、会让你的感觉到那种特别性的那种戏剧性效果。
对，这也是一种创造。
对，这是一种创造、嗯、男生跟女生如果你不是卡死在 lock 在那个角色里头的话、
嗯、
那如果不是在那个角色里头的话，就没有统治跟屈从这种角力啊，
嗯，
就不需要去角力这种东西啊、嗯、
也是一种松。如果你能松，能够放下这个既定的观念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当你愿意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的时候，其实一切就松了，你也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关系也就比较好了。
对，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自尊的部分，一个男人他希望有一个男人的自尊，他常常会把他太太的自尊压到底。
嗯哼，
因为
他不知道更好的方法，他不知道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
是啊，自尊不等于要轻视别人啦、啊。
对。
那也不是说你要找自尊，然后就别人都不需要找自尊。当你找到你的自尊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要更尊重别人的自尊啦、
啊。因为当你不尊重别人的自尊的时候，你很难找到你自己健康的自尊，因为别人一定会跟你对抗的。不论是暗潮汹涌，还是这个明潮，就是波涛汹涌，不论是明的或是暗的，都会有的。
对，因为
人的天性就是不能够接纳别人不尊重自己的这种态度的。
是啊，所以你说当父母的就会变成不愿意放手的父母嘛。
嗯哼。
当配偶的就会变成不愿意放手的配偶。
嗯哼。
那另外一方面呢，对方因为能力可能不如你或怎么样，就必须要顺从屈服嘛。
嗯。
那要讨好嘛。
嗯哼。
那这样的话就会发生
扭曲
操控威胁，
嗯，
去得到一种安全感。
嗯哼。结果双方都得不到。
双方们都得不到。
对。
对。
就是卡在痛苦里。
对。对，所以我们在讲说，那到底我们谈到的跟以所爱者合一哈、
嗯，
那爱到底是什么呢？爱其实是互相支持，给予支持，
嗯哼，
好，甚至不是你去照顾他，而事实上给予适当的刺激，他能忍受的刺激，让他成长，
嗯，
好，让他表达，让他成长，
没有错。如果没有刺激，就没有契机，就没有改变的契机，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是啊，所以在以所爱者合一的过程当中哈、
嗯，
其实要增加对方的力量，
嗯哼，
也增加自己的力量，双方面的力量都要增加，因为常常是以爱之名行控制之实，
嗯哼，
接着说，哎、欸，你爱我，我就有权利控制你，
嗯哼，
爱不是权利，爱不是赋予权利，爱是赋予力量，
嗯哼，
有一点不太一样，
没有错，力量跟权利是两种概念，
对、
嗯，
很多男生或女生呢、啊，他觉得说我结婚了，那他对方就属于我的、
嗯，
我控制他的金钱，控制他的身体，控制他的思想，控制他的喜好，控制他的一切，其实是蛮危险的。
因为这是不会成功的，
对，是不会成功的。
无论你在里面脚挣扎痛苦多少年，最后他还是不会如你所愿的。
对啊，那其实应该是说，两个人结婚或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嗯，
我们之所以愿意跟别人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对方的关系，我可以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力量，然后我们可以互相繁荣，
互相增加，
互相增加、嗯、对，所以爱是一种启发，
嗯哼，
必须要尊重对方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嗯哼，
我们常常会结婚以后就会认为说、啊、对方是附属品嘛，
嗯，
他结婚他就是我的啊、嗯、啊，他说他爱我啊，所以他应该听我的啊、嗯、但是你没有尊重到对方是有一个完整的生命，
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
对，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你的所有物啊。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对爱有真正的信心的时候，自己的脆弱面是可以袒露的、
嗯、
其实这是来自一种信任啦、
嗯、
因为你想，如果我的脆弱面都没有办法袒露，我只能够秀最好给对方看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撑不了太久的、
嗯、
而且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因为对方看到的你不是真实的你、
嗯、
所以你的那一面不敢让他知道，你所不喜欢的事情你也不敢讲，那这样的话是双方面都没有办法在一种合一的状态。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合一是每个独立的个人在表达他自己，但不是消弭掉。
嗯哼，对。
哦，不是消弭，不是说我消失掉了，不见了。嗯。那只有你没有我，不是，而是说界限不见，可是每个人在表达他自己。
嗯哼，很有意思啊、哦，听朋友让我想到了几句英文呢、啊。这几句英文呢，这个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啊。他说 ：“If you love her, let her go. If she comes back, then she's yours. If she doesn't, she never was.” 就是说呢，如果你爱一个人呢，你就让他自由自在，放他自由，放他自在。如果呢，他回到你身边来，那他真正是爱你的，跟你可以合一的。如果他不回来了，那他从来也就没有跟你真正相爱过。那你抓住的是什么呢？你抓住的只是一个爱的假象。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其实没有人愿意，如果看清事情的本质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假爱里面。可是如果你紧紧地抓住对方呢，往往你得到的只是一种假的爱，假的感情，即使里面有真实的东西，它也被卡住了，你也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真爱的甜蜜。我真的觉得如果看清了这件事情的本质，不论是配偶的哪一方，都不会愿意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破坏自己终身的幸福。通常多半的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也不会愿意这样子来破坏对方终身的幸福。往往我们卡在那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事情的本质。所以真的，我觉得请Charles陈先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去思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让我们跟任何一个我们所爱的人，不论是配偶，甚至于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朋友的相亲相爱的关系呢，都会更美，都会更进入真正幸福的境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场周六下午跟大家的约会。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现场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陈贤笃先生啊、哦。那么我们在空中谈呢，沟通、探索、创造与所爱者合一的欲望，这个一系列的爱的语言呐、啊。就是爱的四种特质，当然爱有很多很多的特质啊，只是所谓的就是从这个角度、这个观点去看它的一些面向这样子。那么这四种特质呢，真的沟通、探索、创造，然后与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如果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这几种爱的语言呢，那么很多夫妻之间的战争都是没有必要的。
是啊，是没有必要的。像刚才丁上你提的那个问题、像 做先生的人呢，常常是不希望太太是很能干的，在潜意识里面呢，当然赚钱给你蛮好的，可是你不希望他很强，因为你总会觉得说，当对方很强的时候呢，你会失控。可是自主并不表示会失控。
其实你去问绝大多数非常聪明能干的女性啊，很多的女生都说，如果我老公让我尽情的发挥我自己的话，我会更爱他。
是的，
很多男人不相信这一点，可是很多女人都想大声疾呼这一点。
因为你的所爱的人，如果他有自己的力量的话，他反而会不会去依赖你，不会去控制你，然后他会鼓励你去成长。
对，你们两个可以彼此增加，彼此拉拔着往上走，你们可以看见，你们可以爬得更高，站得更远，你们可以看见更宽广的美好的人生。
对，
这种婚姻才有更深刻的价值。
对
对，这才有更深刻的价值。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了，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会很同意这句话，不过我们看参考看还没有关系。他说爱永远牵涉到自由。
是啊，不自由无宁死，不是那个伏尔泰说的，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啊。为了自由，生命跟爱情都可以不要，你就知道自由在一个人的心目中对他的渴望有多深
啊。对啊，因为但是自由会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放纵。很多人会认为说自由就是放纵。
No, 自由里是有责任的，真正。
对，你有了自由之后，你反而可以选择你所爱的。
对。
然后就可以跟所爱者合一。
对。
那反而是为了你所爱而去奉献，而去表达。
嗯哼。
那来到这个部分的自由呢，或是这样的爱的话，它才能够真正在一种很和谐的状态之下。
而且我认为啊，真正享受到自由的快乐的人呢，他其实会自然的负责任，心甘情愿的负责任。因为在自由的快乐里，你很自然的会意识到，如果你不负你作为一个人的一些责任的话，你的自由是没有办法通畅的。可是人往往要围堵这个自由，不知道这个自由其实就是幸福快乐的最美的
来
源，真正的来源。对，
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是借着两个人的力量共同创造，
对，
共同分享，
对，
然后共同接纳对方，然后鼓励对方能够施展他的力量，
然后激荡出更棒的彼此。
对，
多好啊。
是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爱就是欢愉的，就是一种快乐的一种
欢愉的，
对，一种欢愉的、
就是啊
哦、那有一个部分呢，我们可能一直会有一个想法好像我们会常常停留在某个阶段，好像最近我一个朋友他在找我谈一些问题嘛那他告诉我说他不像以前那么爱我。那我跟他讲说，其实爱都不停在变动，从来没有爱是固定的，因为爱是一种动态。
没有错。
那在动态当中呢，其实你要不断的发展。就像你在你家里有花园呢、你家的花你要随时灌溉，随时去除草。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有人爱我了，好了，那好像得到了一张所谓的常年换票嘛，他要永远像以前那样爱我，没有这种事。必须要互相不断的发展，不断互动。
世间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万事万物永远在变啊。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懂我们所爱的人的感觉吗？我们知道吗？我们真的知道吗？还是
我们想知道吗？
你想知道吗？
如果你不想知道，那是真爱吗？
是。
那如果你给的不是真爱的话，你能指望对方在你的爱里享受到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而不想逃走吗？
是啊，所以有些朋友他们现在陷入很大的一些困扰啊，都是高知识分子，而且都是高收入的，
对，都是极其聪明的人物，
但是就不愿意去用任何的想象力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困境，都只愿意说在自己在那一边，但是
卡在那里，
卡在那边。
有些人就是有面子问题，我怎么能去问别人呢？我是博士哎。
是，
可是往往你问了，就能够得到开启你自己的幸福的钥匙。
是啊。
你要不要卡在那里？还是你要拿到这把钥匙来开启你自己生命的幸福，你全家人的幸福呢？
对啊，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了我们常常会用以前跟现在相比。 哎呀，你以前对我多好啊，你现在都不是这样了。
嗯，
啊，你看你那个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是都会送我东西，现在都不送了。那以前对我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都不怎么样了。其实这是不需要比较的。我们首先，当你可以开始接纳他现在的他，
嗯，
你接受他现在的他的时候，你会更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你因为他的想法而去互动他，就像好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你要跳舞，那他现在的某些舞姿的话，你要不以现在他的状态来配合他呢？
嗯哼，
当然，你以为这个是个限制，是啊，它是个限制。可是在这个限制当中，更能表达你的创造力，不是吗？更能表达你的爱啊。好，也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全部都 destroy 掉，离婚或什么放弃，其实不是啦。其实你要用想象力哈，试着去看看，去了解对方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这么想。
嗯，
如果你知道对方怎么想，那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会解决的。
嗯，
因为我们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但不知道对方怎么想，我们会常常用以前的他来跟现在相比。是啊，以前他好喜欢跟你在一起，现在他说叫你不要在这边睡，你鼻喊声很大。但是此时是此时，当时是当时。
嗯，
不睡在一起不表示他就不爱你，不是不一定是这样子啊。
嗯，
好，因为你现在的状况跟当年的状况又不太一样，他当年的需要跟现在的需要又不太一样啊。
嗯，
那可不可以在这种分享里头，我认为说接纳应该是两个人相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你接纳了就没有期待，啊，没有期待就没有痛苦了。
嗯，所谓的臣服于当下发生的一切，是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对，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在找我，两个人都是博士啊，好，都是高学历的。然后这个女生呢，她就一直跟我讲说，她先生呢是很有理性的人，而且非常聪明的人。可是呢，她现在发现她十几年前就开始嫖妓了，那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她每天以泪洗脸，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首先你先接受一件事情，先对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你可以不接受，好，而且你可以制止她这样做。可是你所认为的你的先生，跟他实际上他这有没有距离呢？当你开始去接受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了解到他的问题，那再看看怎么去解决。我绝对没有赞成这是对的，我认为这样当然是一个有变态的状态。可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态呢？
嗯哼，还有就是到底他是对还是不对比较重要，还是你当初既然选择了这个人，这个人的内在就一定有吸引你的你爱的东西。那么如果他的你所爱的这个人跟你互动的这么多年一直得到表达他自己的喜悦的话，他还会不会去走上这样的道路呢？
是啊，所以变成我们一开始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我刚刚提到说，虽然我谈到的是说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可是呢，在谈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之前，我们先必须要把那个界限哈，我们要先了解，也就是说，当这已经是不是你能够承受的界限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好好表达，你可以当一个好先生，但是你也还是可以当一个某个部分你会比较耍赖的先生，还是可以的。因为当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反而会当一个好先生。
没错没错，你内在的那个小孩，你内在的无力感一定要能够表达出来，你才会有那个力量去做你觉得
对啊
好的事情。
我们一般会期待一个男人是个神仙老虎狗吗？是不是？可是有的时候这个神仙老虎狗他不是神仙啊，他根本就在那边耍赖，或者是小朋友，可以吗？你接受他那一点的话，那一点反而不会是他的问题了。
我觉得更难的是男生要自己要能接受这一点，有很多的男生自己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把自己卡在那儿。
对，
其实真的要卡在那儿吗？如果你让你的配偶看见你的弱点，他真的会比较不爱你吗？我差不多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会更爱你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真实的自己的表达。
对，
好，因为来到真实自己的表达的时候，你也会愿意让它变成一个真实的自己。
有心理学家研究啊，说很多人都以为啊，某某人的人缘那么好，一定是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其实不是的，刚好相反，很多人缘好的人，正是因为他的缺点，所以他的人缘那么好。 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啊，可是我觉得应用在夫妻的这个配偶的关系上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如此哎。我们有时候要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去从创造的角度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寻找别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往往事情就打开了，就像一把锁解开了那个问题的症结。
是，所以我提一个组合的概念嘛，就是其实组合这是一个概念，我们一般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呢，我们都会单一反应，比如说他骂我，我生气，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嘛，那他做什么事，我什么反应，这是一个单一的反应嘛，可是事实上不是只有一种反应，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组合，而当你如果永远是站在一种创造性的观点的时候，你永远会在一种你现在最有效的方式来当作是一个组合，而你如果把你的爱放在里头的时候，你就开始欣赏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它的好处跟意义在哪里了。那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没有一定要别人要顺从你啦，因为不顺从的话，你反而在这个不顺从当中可以从对方来看到我是谁，是一个近受作用嘛，对不对？对方怎么看我，是不是更能让我了解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好，那经过我能够不会卡死在说，哎，我爱他，所以什么都不能讲的情况，是不是也比较能够让对方知道他是谁，他像什么？
而且如果有一个人完全都听你的话，那还有什么好玩呢？
对，但是你要知道，当两个人这么亲密的关系在一起的时候，你让他知道他是谁，但是却带着爱跟包容的时候，你看对方会感激你还是会恨你呢？应该不会恨你吧，因为你是包容他嘛，就是你这样子我是爱你的啊，你不一定要最好哦，先生啊，你不一定要最强，先生啊，你可以弱，先生你不一定要最勇敢，你不一定要最聪明，你可以有时候很愚笨，因为有时候你很愚笨的时候，你反而会比较知道什么是聪明，你很饥饿的时候，你会好好去品尝一碗饭的味道，你说哇这饭真好吃，因为我好饿，对吗？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一直让自己在一种完全在一种高高在上的状态的时候，
绷紧
的状态，
不能显现出弱点。
对，你说在你所爱的人面前，你可以把所有你的缺点，你所要表达的事情都表达清楚了，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扣在你心中了。
对，你就
那么剩下的能量，你
就
可以
轻松了。
对啊，你轻松的时候，剩下那个部分就是可以全部回过头来爱他啦。你没有hold住任何东西啊。
当你轻松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出来了，你爱的力量就出来了。
对啊。对啊，如果你嘴巴有一个痣就让他看吧，不要把它引起来，好，或者说不用的啦，因为这种东西齁，说真的，可能在初期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很想说我的缺点不要让他看见，可是一旦一起生活了，你有什么缺点他是看不见的。
没错没错，
那你一直要hold着那个缺点不是很傻吗？
没错，对，当他已经看见了，而你还想要骗他，让他看，想要假装他看不见的话，
对啊，
其实你只是阻碍了你们之间更深的沟通。
对啊，就你的智商只有50的话，那就50嘛，他看你就是50 OK 啊，他就
是50。我是在想，如果我的智商只有50的话，我是不是真的能够，不要讲50啊，那 Forrest Gump 都有79，就算80好了。那我如果智商是80的话，我能不能悦纳我自己呢？
就接受吧，然后会找一个喜欢50的人吧。
对，
你知道我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呢，那个彼得算是第一门徒吧，在圣徒当中他是排名第一嘛。彼得这个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叫石头，
石头的意思。
对，他本来叫西门呐、啊。
嗯。
那耶稣说：“来来来，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叫石头。”
嗯哼。
那石头也可以点头啊，顽石都可以点头的，对吗？
嗯。
所以真正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彼得后来都一点都不是石头，他本来是渔夫没有错啦。
嗯。
可是他后来传道的工作上还蛮有效的，一次几千人信基督教之类的。
嗯。
那我不是在谈宗教了，我是在谈的意思是说，其实真实的自己的表达的时候，当你表达的话齁，你就没有hold住的东西。没有hold住的东西呢，剩下的部分你就可以完全发挥了。
嗯哼。
也就是说当你安全了，你觉得你是安全的时候，你会不会充分的去表达你自己？
嗯哼。
假如你让自己安全，你什么地方不安全？因为你要 hold 住才不安全嘛。我不敢表达我自己，我不敢让你知道我的缺点，
你就不让自己的安全感能够油然而生。
你也不敢讲对方的缺点，因为你怕你讲对方的缺点，对方不要你，对吗？可是在这种状态，你那个事情有消失吗？
没有。
然后它一直留在你的底层，一点都不经济，对吗？
对，你浪费很多力气再把它压住。
对，
嗯哼，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的观念啊，一解放了，我觉得解放两个字，我们曾经不太喜欢这两个字，但其实这两个字真的很棒哎，解放就是解脱嘛，
是，
当你轻松了，你解脱了，你爱的力量就出来了，你的幸福快乐就油然而生了，
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是的，
嗯哼。哇，很过瘾呢，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感觉怎么样啊？待会儿第三个小时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开放 call in， 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聊一聊。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相信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都在听。那么，如果您想一起聊一聊也很棒。如果您只是想听，在内在的自己跟自己聊一聊也很棒，让内在的自己跟自己有一个沟通的机会哈。也很棒，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在空中呢，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我们在空中当然给的不可能是标准答案，对，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嘛，每一个人的标准答案都在你自己的心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标准答案，这个或许这个答案也不一定要标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里，那我们在空中聊天的价值其实仅仅是在于让听到的每一个人能够向你自己的内心去找寻你自己更快乐的答案，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更快乐的答案，如果你已经很快乐，那真的好恭喜您哦，那么也希望您把这个您的快乐传播给您周围的人，那有时候我们在空中也可以说是在讨论一些方法，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我们想要大家都更幸福快乐的这个浇水的行为传播开来，能够让更多的人的心里开出心花朵朵开，这种怒放的生命情趣的这种状态，那其实有更多的人可能并没有达到自己幸福快乐的最佳状态，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聊天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找寻自己内心的那把钥匙，然后把自己没有那么幸福快乐的这个原因的症结找出来，然后用那把钥匙把这个锁打开，那就豁然开朗了。其实我常常觉得这才是我们在空中聊天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跟算是一种愿望吧，嗯哼。所以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嘉宾啊，跟大家聊天，就是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愿望。
是的，
嗯哼，
还是那一句话哈，一个比较开放的心，就有比较宽广的路，不要在一个角色上变成被 lock 住了，好，在那个部分你被固定住了以后，你反而没有办法去参考其他的观点。好，就刚才丁上你讲的，没有一个答案是叫标准答案。即便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些事情，也只代表我们个人的观点。
嗯，
不管我今天是从什么样学到的东西，或我自己的某些体验，那都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每个人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可是呢，当你去组合别人的观点的时候，你会产生新的东西出来。
对，就是一种创造。
对，
嗯哼。而且我常常觉得，我们彼此刺激观点是很美的事情，
是，
所以我常常喜欢得到听众朋友的回响的原因就是，即使你是说丁山你今天讲的话简直是，我有个朋友就是在一次的节目结束之后打电话给我说，你白痴啊，你怎么会在空中讲这种东西，哎，我觉得这东西替他就问，后来他想想说你会不会不太高兴我这样说，我不会耶，我觉得其实即使是得到这样的回响也刺激我的思考，也能够帮助我们在空中做节目更能够达成希望让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开启自己心中的答案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都更接近了一步啊。总而言之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丁山在空中与您共度时光。那么，我们在空中呢，为您邀请到嘉宾陈贤笃先生呢， 和我们大家一块儿的聊天啊。那如果您想要参与这个聊天的话呢，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啊。我们的空中热线电话呢是1800-598-1300，1800-598-1300。626地区的朋友呢，您可以打626-585-1300，626-585-1300，或者是626-520-1600，626-520-1600。那因为我这个经验丰富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是不喜欢在节目进行当中打电话到节目当中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很失望，怎么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可是后来呢，我慢慢时间久了，我就体会到，哦，原来有些人呢喜欢自己思考，不喜欢跟别人交流。其实从某一个角度看呢，这样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方法啊。不过呢我们今天倒是现在线上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先来试试看，然后我讲给你听，因为我忘了拿另外一个耳机。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哦，你好，
是可以麻烦您把那个收音机关小声吗？
哦，
好，谢谢您。那么您请说。
哦，我听了这个广播还有上一次，
您请稍等。好，您请说。
哦，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欢乐，这没什么没有目的的，我有点激动，一下子忘记说这个前提叫什么？这个没有目的的联合国，每一种没有目的的联合国。这个节目我听了，就是这种心理访谈这个节目我听过好几次，我觉得说得很好，然后心情特别开阔。但是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个。你们就是专家谈的这个美的这种爱呢，是在哪一种前提下呢？是说比如说这个男性是已经比如说你遇到他了，然后你很喜欢他，但是他还不能确定他的女朋友是已经是有女朋友了，就是没有确认的那种女朋友，那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去爱他吗？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一个理想的对象，可是他可能已经有女朋友了，那你可不可以去爱他？
啊，我的意思是说我遇到了一个很心仪的一个男生，但是他跟我说他第一前提他说他不想结婚，第二个他说他现在周边就是他有女朋友，但是他说他还是心中他就这样讲，但是我的内心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去爱他。
我想假如爱不是占有的话，假如爱你不是占有他，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的时候，那你对一个人表达一种欣赏并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那假如说因为这个欣赏的关系，那你会觉得说没有勉强对方，那在没有勉强对方的这个状态之下，那么对方愿意跟你走在一起啊，那当然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啊。
但是我可能是受到这种中国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我总认为说他好像有一个隐藏的女朋友了，比如说他经常会听到他有信息来啊，然后他默默的看信息啊，然后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是不是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然后心里特别感到惭愧，然后去他家里的时候看到他家里摆设着就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化妆品那些的，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该不该这么做，其实我挺困扰的，心里特别难受。
我认为说其实这种交流哈，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交流哈，这种表达的或者是这种交流的话哈，你是可以比较有一种开放的心情啦哈。但是假如说你今天不是说需要破坏他的家庭，或者是说去抢他的女朋友的话，那么有很多的状况他并不是在一种固定的状况之下。好，那假如说你要去勉强一个人来爱你，我想任何人都是做不到的嘛。好，但是如果说因为你们的交往，然后对方对你有相对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嘛，他没有欲望，那就没有办法合一啊。那假如说你们双方面都有愿意去共同创造、共同探讨生活的这种欲望的话，那么当然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结果啊。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说你并没有想要去抢他的抢别人的男朋友的话，那么你表达你心里的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以这么说吗？
是
啊，因为因为我是就是那种传统的这种观念，就是 然后就是一看到别人有这个男生他跟我说他是 single， 他即使他说有交往的女朋友，但是他还是说他 single， 然后我这个男生也没有拒绝我，他也很喜欢我，但是我只是自己掩饰着自己喜欢他的这种心情，不敢释放我自己对他这种爱的能量，我就是总是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因为这个人的这个男生家里已经摆设了这个女生的化妆品
了，对，说明问题。
基本上如果你的界限，比如说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的观念里头，你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你来说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其实我也会蛮尊重你个人的想法。那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从你心中去产生一种爱的能量，就算他没有回应你或是最后没有拥有他，可是因为你爱他的关系，是不是你心中有爱的感觉了，是透过他来激发你心中的那一份热情或者那一份创造力出来。因为我们会有一种想法，就是爱就等于我要占有他，对吗？但其实并
不是
这样的。
我就是感觉到有种说人家家里已经摆了这个女生的化妆品，然后虽然这个女生没有讲什么不是这个男生说他是single，但是我是一种自责的心理，就觉得我该不该这么做，但是我内心是非常喜欢他的，我觉得他各方面跟我在一起我都很开心，我很释放我自己的这个情感各方面的，然后我的前提就是说我们之间就是说刚刚您讲的就是说要成长，但是我不知道还可不可以跟他表白，或者说我可不可以去爱，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摆放了那个女生的化妆品。
那如果说你并没有想要占有他的话，那么表达你对他的喜欢，这个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啊，你不一定要告诉他说我爱你，我想要跟你做男女朋友，对，这种可能你现在真的不合适，现阶段可能并不是那么合适，
对，
但是你就是很自然的跟他交往，说不定将来他觉得他跟你更合适呢。可是你如果说想要很激进的这样子去表达你想要跟他做男女朋友的话，你可能会把他吓跑，那你也就没有机会表达你心里的爱。对，
我没有表达我很想跟他做男女朋友，但是他有意愿，就是想带我去他家里嘛，这样。然后我觉得人生临死之前所能够拥有的就是你的记忆嘛，那我也希望在我的大脑细胞多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是我自己真心真你爱的这个人。但是我就不知道说这个人的家里，或者说当我总是知道我周边就是我认识的男生，然后他还跟其他的女生有信息联系啊什么那些，然后我还有没有资格去喜欢或者是跟这个人继续交往，就是有一种纠结，就是那种道德纠结。
我觉得说假如你现在认为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那你不适合跟他交往的话齁，那我想那个只是在一种婚姻方面的一个部分嘛齁。那你个人对他的欣赏的话，我想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泪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啊，他仍然会留在你的记忆里面啊。但是如果说这是被人工化了，好像变成我好像是在打猎齁，那我必须要猎到这个猎物齁，那这样的话他反而会是一个目的性的。那如果是一个目的性的话，那个爱的表达会比较人工化，到最后会变成会比较是一种虚空的占有。
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
对不起，我打扰一下，就是说他，比如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我能不能还可以跟他交往？就是说我跟他交往的时候可不可以？因为他摆放了他化妆品，然后我也问他了，他们状况怎样？他只是说他还是single，他没有说他就是我正式的女朋友，他没有这样表达。
那我想交往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交往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假如你不是牵涉到类似像更进一步的谈到婚姻的问题的话，做做朋友互相认识有什么不行吗？
那包括性生活吗？
那我觉得你太划不来了。
那这不是谈到爱吗？那谈到结合吗？那结合男女之间爱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冲动吗？
是，这也是很实际的东西。
对呀，那不是那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划得来和不划得来，但是我只是就是说，就是在道德 方面说，可不可以跟他，就是说我有越线吗？就是说我这种爱美好吗？就是说他没有正式表达说他到底有没有正式的女朋友，但是我知道他有跟别人交流，他说有女性，就是说女朋友，但是不是正式的，不是说未婚妻，但是在我的内心还会产生一种隔阂。那我的这种爱是属于美好的爱吗？我还可以去爱他吗？我是就是这种心情。
这样个人的那个界限，你可以自己划清楚自己的界限哦，就是说你跟他之间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那么假如你认为说以你来讲的话，你已经有很强的这个道德观念，那蛮好的哦。那有这种道德观念的情况之下，在他没有弄清楚之前的话，那么你可以不要在业界，那我认为这是蛮适合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还没有把事情弄清楚，其实你可以问他啊，你可以很直接的来让他表达他的看法。因为他如果没有想要跟你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婚姻关系的话，那么其实也并不是很适合说一定要有某一方面的关系嘛。但是如果你对这方面你有界限的话，介意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要直接问他。好，因为直接问他的话就会把事情就说表达得很清楚。那有时候我们不敢去问他的原因是怕说我一问了，那得到答案不是我要的，或者是说因此他就走开了。
会怕失去，
会怕失去。但是当你不怕失去的时候，其实你要弄清楚的事情还是得弄清楚啊。弄清楚以后，你就可以很放心的跟他交往啊。那如果他已经
我不是很在意婚姻，我不在意婚姻，我只要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就行了。关键就存在于就是说，我现在就不是说光这个男生，就跟其他男生都是会有我的心理就是界限，就是说，在跟男生交往的时候，男生可不可以拥有别的女性？不知道怎么。
我们任何一个人必须要以现在的这个社会标准、文化标准为一个表达的一个 base 吧，哈、哦，因为我们一定有一个基本规则啦，哦，那在这个基本规则之下，假如法律是允许的，那么当然你是可以做；假如法律是不允许的，当然你不要去违背法律。好、哦，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我们说基本假设、基本条件。
哦，就是基本假设以法律为准则。那像他
我觉得这个以法律为准则
是，你有关系，那我就是属于没有违背道德的，我不需要这么自责，是吗？
是啊，是啊。假如法律是允许的话。
哦
好，假如法律是允许的话，那么
因为他是只是女友关系嘛，不是婚姻关系，但是只是摆设了这个女生的化妆品，我就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
你的感觉也是很自然的，
嗯，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我的问题就是这，我觉得这个栏目很好了，给我的心情一些，就是我的纠结，我觉得我的思想开拓了很多，然后。对，我觉得真的很好，谢谢。
祝您找到您自己最要的答案。
嗯，好，谢谢。
好，祝福您。好，我刚刚讲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电话啊，谢谢您的电话。那么在这个电话之外呢，我刚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我思考到我自己的心态。为什么我会说那这样你就很划不来呢？难道爱是一种交易吗？我自己讲出来我自己吓了一大跳，我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可是这里面就很耐人寻味啊、哦、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耐我自己寻味了。所以听众朋友，您可能也有，您在听到别人在空中问问题的时候，您可能心里也有您自己的答案。那么您自己的这个答案呢，可能也是您自己生命的一些使你更了解你自己的一些契机。所以把握住这个机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让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这样你会过得更幸福。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Hello， 您好，
欢迎您。
我就是我先生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而且不善于表达。那他就是那种，又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有一点大男人主义那样。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说，他先生从来不 say sorry， 从来不 say I love you， 从来不道歉，即使他们错了，他们也不，就是说也许是大男人主义的那个因素，都不肯说道歉。他顶多就是帮我洗洗车啊，去买点我喜欢吃的东西啊，回来这样子。那我心里有时候就很觉得，很觉得那样不够，他应该要道歉啊或什么这样子。 那而且有时候我甚至有时候有问题，我想说一起去教会或者一起去找什么婚姻咨询的专家去谈一谈，他都不肯去，他神经病，要请你自己去。这样子的人我怎么能够去，当然我有时候只好不跟他计较了，只好算了。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样样都让我听他的，他不肯要做像 the way he wants， 那他从来不肯来对我有多一点妥协的话，好，我觉得
你心里又不能平衡。
对对对对，有时候有这样。你们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想请教一下。
其实方法并不是只有一种啦，方法有可能很多种，但是可以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因为其实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会比较了解你现在状况是什么、哦、那如果说一个人跟你讲你应该怎么做的话、哦、那么这样的话变成是那个人的观念，不是你的观念，而且他也不一定了解你的情况。那如果以你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他很不善于表达、哦、那么你就是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多问几句话，说那还有没有什么你要说的，你再多说一点、啊、你再多说一点。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断他，因为你打断他一次两次之后，他会觉得说他跟你沟通根本你都没有听，所以他不想讲了、
啊、
所以当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呢，你不要说中间就立刻说啊，你这样讲你什么道理什么的，不要，尽量让他表达。因为这个就是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的地方，男生比较不会处理情绪的部分、
啊、
所以他讲话的话尽量让他多讲完，多讲一点多讲一点。还有呢，你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太想讲呢，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是你讲太多了，太啰嗦了。所以以后呢，就像我刚今天在节目上提到的、哦、想要跟他讲的事情先列个单词、
啊、
列个单词你就跟他讲，诶，那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部分先讲完，你要把事情分两边，一个是我们今天是谈心情，我纯粹是跟你聊天，你没有任何责任，不必要替我做任何事情，你纯粹就是聊天而已，所以你可以尽情的讲。第二个呢，该是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就一二三，因为男生比较习惯你那个一二三的方式、
哦、
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第三条是什么，而讲完了就没事了，你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把它分为一种类似像 agenda 的用议程的方式、
嗯
哦、然后剩下的部分你就学着让他去跟你聊天、哦
嗯、
聊天。那尽量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其实可以角色互换、
哦、
角色互换的意思是说，诶，你可以跟他讲我们来玩一玩，就纯粹游戏的方式、
嗯、
你的孩子的话要想要了解某种动物，他会比如说他看到乌龟他会假装乌龟的样子，看到鸟他会假装鸟的样子，他会去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
嗯、
那你的先生可能从来不知道你怎么想，他从来没有了解到说你需要是什么或者你怎么想，所以反过头来让
他
去
表达的。有时候我需要什么我有跟他讲，我也鼓励他，我说我你也应该把你的感觉讲出来，
是
他有时候只是听，有时候我讲了某一些事情他就听着，他是 very good listener， 可是他就我说我希望你给我一些建议，有些如果我工作上我碰到些什么我讲了以后，他就是听着听着就不说，我要让我问他很多次他才讲出来他的他觉得怎么样。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嗯、其实我刚刚在跟丁山在聊天的时候也聊到一个问题啦、
嗯、
比如说一个位置很高的人来参加会议的时候、
嗯、
他通常不是到很确定的时候他不太去讲他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讲了看法以后他会觉得说你会看不起他，这种这么没有知识的想法你也会讲得出来，怕笑、
哦、
对。所以当你先生在 listen 你的时候，他先抓了一个立场，就是他是你先生、他是你先生，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最后的决定者，或是他是一个一家之主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对，他就想要那样。可是我觉得我说应该是一起平等，不是中国古代的那种样样都是要太太听先生的，因为现在太太也要上班也要赚钱，然后
那就是便是你的智慧、你怎么样卸下他的心防
啊，
就是
我
们大家一起玩的时候
很防卫，有时候有些事情如果我讲得很不客气他就 very defensive， 就不承认自己，他都是你都等于都是我这样子，都好像是怪错于我。那除非说我就是很难讲，从来他就是很怕承认错这样子。
是啊，你可以从高高的山上把他牵下来嘛，齁、
嗯、
就说他好或他不好你都爱他，他可以聪明他可以笨， 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他可以自由去表达他自己，让他不要在那个角色上。所以我刚刚讲过说，有时候角色的互换，让他来当你的角色，你可以当他的角色，你们互换一下，然后他就会比较知道你的立场。比如说他当你的角色的时候，他就没有hold住他那个角色，然后他用你的角度去想你自己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在想说，其实应该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你也不可能希望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完美的女人，做不到，你也不可能让女人变成完美的男人，
没有 perfect 的人啊，
对对，所以变成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问我们自己，不管是你是男性或女性，问我们自己，多久了我们没有参考过别人的意见的，尤其在家里头，有什么时候我们会把对方的意见来放进我们自己的意见里面，如果说在一天当中，你从来就没有说把自己的立场放下来去听别人的意见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谈的今天那个主题说以所爱者合一那个部分，可能就必须要再检讨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随时的让我们自己能够随时在开放的一种心胸当中啦，当然你自己是这样的话，对方也慢慢会变成那样，你也不要一直坚持你自己的意见，有时候你也去听他的意见，听他意见以后，然后他有什么想法的时候，那你也不要用一种指责的方式，你开始去欣赏他的想法的时候，他那个心好慢慢卸下来之后，你可以慢慢让他了解到说他不一定要是那么优秀的，
对对，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都是那么完美，我有跟他讲了，我说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啊，没有关系啊，有些事情要一起商量一起，当然有时候我也觉得他也有他的优点，有些地方啊，只是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是这样子，都要我让他，他就不让我，有些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就是要我去听他，但我就很受不了。
你可以用别人的例子做开始，不要用你们自己的例子，因为那个会有黄奕，可是用别人的例子，比如说他公司的事情，他喜欢的事，他的公司的事情，把他当个题材，然后你们说那我们来开一个类似像想象力的一个脑力激荡，你换你的意见，他换他的意见，那你们再组合新的意见，那他习惯用别人的事情来当一个新的一种创造性的观点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你们之间会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那有创造性的思维就会开很多的可能性出来，当可能性开发出来以后，就不是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了，就有很多的解决方案了，有很多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就可以选你们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了，
好，对，好的，
好，
我也有在买一些书在看啊，也有听那个王琦啊他们的节目，每个礼拜都，你们这个也很好，谢谢你们哈，
谢谢谢谢，
okay， 好好，拜拜，
谢谢您的电话哈。那么刚刚呢因为大家在谈话，所以说线上有一些电话没有接到哦，不好意思啊，我们再接一通电话，然后我们就要播放今天的工商服务啊。这位听朋友您好。
你好，
是，
其实有些问题啊道理很简单哈，我们人嘛就是色色性也，色色性也乱，天下必大乱，乱中之最又是万恶淫为首，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我们老百姓要想过得健康平安幸福美满，必须要从领袖集团做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就是领袖集团，下梁就是广大受苦受难受害的老百姓嘛，上面领袖集团他们是管人管天管地的嘛，他们是拿着老百姓的血泪血汗纳税钱嘛。
好，非常谢谢您的电话哈，非常谢谢您。那么我们要进行一段工商服务，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再继续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和参与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我们来接线上的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 ，Hello。哎，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希望我们能够在空中把他的电话拨出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话断了啊。我其实有hold住您的电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断了，您可以再打进来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哎，我是另一个，
是没关系，您请说。
我想谈一下刚才第一个女士打电话哈，
是
她的情况。
是，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她因为那个男士家里都有女性的化妆品，就一定有女朋友，这个不一定的，有可能他没有女朋友。为什么？因为在感情上也跟这个也没有财产的，现在是富人越富，这个穷人越穷。我是说什么呢，男人如果他有人爱他了，他可能会有十个八个去爱他，如果他没有人去爱他，他可能就一个都没有，就是这样。他越有人爱他呢，他可能爱他的女性越多，如果没有人爱呢，可能就永远就没有。所以说呢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男的呢，他可能有可能他有女朋友，也可能他故意摆了一些女性的用品，这就这个也起作用了。所以这就是为这个女士为什么跟他有心意，有这个爱他的这个心情。所以说呢这种发展的结局就是两种，如果他有女朋友的话，如果这个女士跟他继续交往，那个女朋友终归会出现，
没
有的时候就是一场这个战争，那也可能呢就是他没有，情况就是这样。另外呢打电话这个女士我看她也基本上比较开放，对这个婚姻也不是很在意，所以说呢她可以继续交往，但是结果呢不是说一定她就有一个女朋友。我认为如果是说有一个女朋友，有东西摆在家里头，那这个女人一定会把这个男的看住的，不会随随便便的让他跟别人你别的女的这么比较频繁的交往，甚至要发生关系，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说呢感情上也是，我就我说的像财产一样，越有的就越有，越没有的就越没有。谢谢，
谢谢您的电话。那我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交往，如果是真心喜欢双方彼此的话呢，为什么不能坦诚沟通呢？
是啊，
为什么不能把话讲出来问出来呢？
谈到爱的问题，其实真的是要回到真实啦。如果说是按照一些婚姻的老师的教导的话，当你发现到对方对你是不真实的，另外有这个异性朋友的话，一般会说你先 hold 住，先切断这样的一个交往，
先暂停，
先暂停，当事情弄清楚之后再来。
嗯，
因为这样的话哈，爱一个人，你不是赖一个人吗？
嗯，
你不是要控制他，但是呢，你可以表示，
你也不是要把自己赖给他。
对，你
那才是健康的爱。
对，那是比较健康的爱。
嗯，
那跟其他的关系并没有扯上一起，也就是说，你对一个人的欣赏，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跟他发展关系是没有错。可是当发现到对方一旦有欺骗你的行为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已经没有回到真实了。
其实他如果诚心诚意要跟你交往的话，他也会主动跟你提的。
对对，那假如没有真实的话，
主动跟他提的。
对，如果不是在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话，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情感怎么发展？因为你不是回到一个真实的状态。
如果你现在就不敢跟他坦诚沟通的话，那你将来会跟他坦诚沟通吗？那这样的关系要来有实质的意义吗？
是，
嗯，
我想应该是爱要回到真实了，真实是一个不二法门呐、就是如果你是一种真诚真实的一个表达哈，我刚刚讲过嘛，假如说你脆弱的时候，你仍然是可以表示你的脆弱。你说，亲爱的，我也很怕你有女朋友，那如果你爱我的话，你不应该让我担心，你可以表达你的界限呐、对啊，你界限表达很清楚的话，那么你有你的舞姿，对方也必须要配合你的舞姿啊，对啊，
哇。然后有些男生啊是喜欢脚踏几条船的，那如果你跟这样的一个人交往，你觉得真的是你要的吗？当然所谓的脚踏几条船并不是说一个人同时跟几个人交往是不可以的，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反而你经验越丰富，你越容易找到跟你真正契合的伴侣，但是你的行为是有界限的，
是
你不是那个关系，你就不要做那个事情。如果你不是那个关系，你做那个事情，你把一切搅乱了之后呢，你自己真正幸福的道路呢就模糊了，反而不清楚了。那个刚刚电视 线上有好几个电话哈，抱歉，因为我们一件事情谈了一半就没有接听。现在您打电话进来的话呢，我们会尽量的接听，希望能够接听到每一位真正想在空中聊天的朋友的电话啊。我们的空中热线是800-598-1300。刚刚那几位朋友，您可以继续打进来哈。那么如果没有接到的话，我就觉得真的很抱歉。嗯，如果接到的话就更好一点。那么如果双方是不是在所有的情感关系里面，不论是父母子女啊，情侣夫妻，朋友，都是以坦诚沟通为一个重要的桥梁？
对，坦诚沟通之外，当然你要有智慧，那要有想象力，要有创造力。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不爱他，也不是他不爱你，而是你们之间缺乏了想象力。
嗯，
那么缺乏想象力的话呢，你有的时候你会用一种比较让对方没有办法接受的方式去处理你们的问题。可是真实的表达不一定就是表示你可以去侵犯对方。也就是说是没有错，你要真实表达你的感觉，可是有很多种智慧，有很多种想象力，很多种方法。
嗯，
啊，那你选择一个他能够接受的方法，其实也是对对方的一种爱。
是，
所以这里头是有智慧的。
浪费彼此的时间。
对，嗯，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啦哈，比如说孩子如果都不弹钢琴，那你很希望他弹钢琴。
嗯，
那你不能说，哎呀，那我不要管他，那他不弹就不弹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你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做，比如说，哎呀。小明啊，你弹15分钟我就给你贴一个贴纸。好，那小华啊，你弹15分钟我给你贴个贴纸。那么到这一天完毕以后，看谁贴的最多的，我送他一个礼物。好，用这种方式你也可以让他尽量去
接触。他很想去弹。
对，去想去弹。因为这里头有很多的智慧你是可以用，你可以表达你的看法，但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
嗯哼。
好，因为方法真的是有很多种，不是一个直接反应的这样子。
对。
那像两人的关系不好齁，这个关系有的时候必须要放进想象力进去这样子。
嗯哼对，真的很棒。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
喂，第三，好久不见了。
哎，是，你好。
还有这个陈先生，先生，好久不见了啊。我觉得这个三言两语也说不完。不晓是不是圣经里曾经说过，爱是牺牲，不是占有啊。这古时候有很多人就这样子，就牺牲了自己啊，就成全了别人。但现在有很多人很难做得到。如果照着这个道理去做啊，可能会成功，是吧？以不牺牲自己生命为原则啊，就牺牲自己的幸福，也许你牺牲的幸福，就上帝反而就是觉得啊，不是同情啊，也不是怜悯，就是反帮助你，反而得到你更好的幸福，对吧？我是这么想的，好吧？好，丁山啊，
好，谢谢
你。电台用了很多新人，你加油啊！
谢谢您的电话。
好，还有电台竞争激烈啊，再加油。
好，谢谢您的电话。这个最后这句话听得我心惊肉跳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所有的节目都需要您的支持啊，您真正喜欢的主持人，您真正喜欢的节目呢，您要常常支持，这样子才会继续存在嘛，对。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
是
你希望什么事情存在，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就要支持它，它才会存在，你要表达，
是
它才会经由你的，这也算是一种浇水，也算是施肥灌溉，它才会继续成长嘛。Anyway， 听众朋友，真的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聊天哦。那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对于自己生活里的一些结呢，不愿意开口跟别人说，因为开口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其实就是一种示弱，而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觉得呢，示弱是自己不能接受的行为。
是，
嗯，
示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的浇水。
对，其实是这样的。
对，
嗯，
那有的时候呢，你去参考别人的观点哈，真的会有一个新的观点会生出来。
嗯，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了，好，给朋友听。我有个朋友呢，他在这个洛杉矶附近啦，那他有很大的一个办公室，那市政府呢，在他的warehouse 旁边种很多的樟树，樟脑油那樟树，我这个朋友呢，他很奇怪，他就把所有的樟树接上不同的水果，接上李子、桃子，结果呢，他们公司外面那个樟树呢，长出好多的桃子跟李子，是由樟树长出来的，
接上是嫁枝啊。
接枝。
接枝啊。
对，接枝。
啊，
那我这朋友就喜欢玩这个啦。他有喜欢玩接枝。所以他的那个 warehouse 的那个树呢，虽然是市政府种的没有错啊、哦
嗯、
可是长出好多奇怪的花，然后结很多奇怪的果子这样子。
嗯哼嗯哼、
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你有你的特质，那你有你的独特性。
嗯、
这个独特性跟特质呢，其实你与生俱有的，你也不要害怕。可是当你去参考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呢，反而在你的特质当中，你容易把你的特质表达出去之外，外加还会有附带的一个副产品出来。
嗯，而且我发现啊、哦、有些人呢，他可能表达不出自己的特质，然后往往在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反而启发了自己表达特质的那个方法。
是，
嗯哼，
所以我们提到说，其实爱是一种力量的合一，
嗯哼，
你爱一件事情，那个部分就会变成你的力量的一部分。然后爱是一种视野的认同，比如说我认同某些观点的话，那个观点会变成我的观点的一部分，可是我的原来的观点并没有真的消失掉啊。
嗯哼，
所以
是增加嘛，
是增加，对，
嗯，
所以变成你会在分享当中呢，你会互补双方面的能力，然后会拥有更多的资源。
嗯哼，
嘿，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表达的，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开发出来，有更多的可能性开发出来，然后用各种比较开放的心去解决你眼前的困难。
嗯哼，非常有意思啊、哦。那么我们节目还剩下一分多钟啊，是不是可以把您的这个与所爱者合一的欲望做一个总结？
是，就是两个独立而成熟的个人是合而为一，而不是互相的消弭。
嗯、
哦，那透过合一接触的一种内在的完整性，去发现你内在的自信。你知道，当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连结之后、
嗯，
然后呢，重新去组合的时候呢，会对一体合作的认识有更大的一个了解。
嗯哼，
也就是说，你会知道说，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可以创造更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境出来。
嗯哼，嗯哼，很有意思哦。那么，给自己一段时间玩玩思想的威力。
小小的试试看嘛，你看有很多的方法你从来没有试过，你可以小小的试试看，用不同的方式去试不同的一个做法，然后看它结果怎么样，然后再去组合看有没有新的方法。
嗯，然后我发现啊、哦、有的时候这种小小的创造其实是常常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
是，
嗯，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创造力，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
有。那这是一种习惯，
它是一个
习惯。怎么养成这种习惯呢？
就是小步小步的去做做看，
嗯，
好、哦，你去 try 看看，小步小步 try， 然后你一次成功之后，你就会想 try 第二次了。
嗯哼，嗯哼，哇，很棒哦，哇，听众朋友，我希望今天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在节目当中得到了一些乐趣啊，得到了一些让您的生活更美好的契机。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Charles陈贤读老师到节目当中来，
谢谢各位啊听众朋友，谢谢丁生。
谢谢大家哈，那么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下个星期六呢，我们也准备了非常精彩的节目，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真的不要错过。如果您喜欢今天这样类型的节目呢，那么下个星期六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有执照的咨商师，他是一位博士候选人，现在正在读他的博士学位，也有相当的功力，欢迎听众朋友们踊跃的收听啊！接下来邀请您继续的收听由王琦小姐为您带来的《爱的方程式》，拜拜。